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理性饮酒，安全回家有保障。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儿，
我是邱德夫，
欢迎收听
酒
徒
之
声。哎，邱大，今天要干嘛？神秘兮兮的。
今天真的是蛮有趣的哦，因为我带了两个 sample 片来，然后主要就是让你盲饮看看。
盲饮？
对。
你要我在节目上面丢脸？
这一定丢脸，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因为我是台湾盲饮大赛的最后一名。
不是我吗？
好了，我一个倒数第一，一个倒数第二。哇，那我们两个拼的酒还有人敢听吗？所以今天，那你起码要这个让我有安全感的录完今天这集的节目。
不会啦，不会啦。
你把流程大概跟我讲解一下好吗？
其实我这样一讲的话就破梗了
啊！
你先喝一下好了。
好，那我先喝一下。
对，你先喝一下好了。
左边一支，右边一支。
你觉得这支酒感觉怎么样？嘿，
左边这支我还蛮喜欢的。
左边这支带有泥煤味，其实右边也有一淡淡的一些泥煤味。那我觉得这一支它的
等一下，我先喝嘛，
喝啊喝啊，
大家等一等，大家等一等。好了，反正我边喝边讲了。
可以啊，
我觉得左边这支还蛮香的，然后有一点那个化妆品的香味，那种
化妆品我是不知道啦，
脂粉味你知道
吗？
还不错哎，然后咖啡糖，然后对啊，就有那个，然后那个很甜的那种，就是很像去国外买的那个 cookie 饼干
哦。曲奇饼干，
对对对，曲奇饼干，曲奇，香港的那个曲奇。
对对对，
我先喝左边这支。
曲奇饼干就是奶油饼干呐、啊。
其实曲奇就是 cookie 而已啊。
是啊 ，cookie 啊，
对啊，
而且就是奶油饼干呐、啊。嗯，
那口感也是曲奇饼干味
哦， oh.
然后尾巴开始有一点点果香蜂蜜，然后结尾是烟熏，
嗯，
烟熏木质。有泥煤吗？
有泥煤啊，
有泥煤哦。
对啊，
而且泥煤藏得很好哦，左盖盖右盖盖。
会吗？
我到后面才喝到，
我一喝就是泥煤。
我比较迟钝啦，对对，左盖盖右盖盖的。好，所以左边这只长这样。
好，
右边这只呢？等一下我漱个口哦，这样才公平的嘞。右边这只香气比左边这只比起来单纯了一点。
嗯。
然后有集中某一两种香气的风味特别放大，等一下，不要闻得太暴力，闻得太暴力都闻不到，味道还蛮细的。嗯，这个酒里就有一点点好像酒精混着茶香的感觉，对，很有茶的感觉，然后还有一点点梅子的味道，梅子茶吗？柚子茶吗？可少了柚子皮的感觉的柚子茶，酸酸的感觉，热热的。嗯，口感我觉得有点软。
是哦，
我一喝下去的时候，我觉得没有张力。我觉得那个跟应该不能讲没有张力，对不起对不起，如果得罪哪个酒商，我不知道，反正总之就是，我觉得喝下去的时候，我通常会就是我喜欢的酒会，我预期会先有个力量，然后把所有的风味张开，
uh-huh.
可我这些酒一喝下去的时候，我会发现到所有的味道是咚的往下沉，
uh-huh.
然后会没有味道个一两秒，
oh.
哦，然后它才开始跑，有啦，烟熏泥煤土壤味，怎么有点拉嘎乌岭的感觉啊？
应该没有，
应该没有，就有这种 earthy 感啊，就是那个
uh-huh, uh-huh.
那个拉卡布林16年的尾韵的土壤感
哦， oh.
然后那种土壤感大部分很多是在有雪莉桶的时候，
嗯哼，这个是有雪莉桶，
对，有雪莉桶的时候才会有的泥，就泥煤味跟雪莉混在一起才会有的一个特殊的味道。比如说前段一般来讲我会期待它有一点点的果香还是什么，没有、
uh-huh.
然后所以它的漂亮主要是在后段的我刚才讲的那些口感，
嗯，
那所以整体喝起来我会觉得左边那只比较，
你比较喜欢这一只，
左边那只比较活泼、
uh-huh.
层次多、
uh-huh.
有年轻，然后觉得有个性的梅亚感，
嗯，
右边这只呢比较深沉，成熟，年纪大了点，生活也简单，对啊，我自己觉得，因为我有个年轻的灵魂，所以我比较喜欢左边的梅啊。
我比较喜欢深沉这一只。
果然呐、
啊，对啊，
当然啦、
啊，对啊，老人家就是这样子。
好，我现在讲完了，
讲完了，你觉得是哪间酒厂？
两个是同一间酒厂啊？
不是，不是，不是。好了，算了算了，我不要再跟你，你一定答错，因为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酒厂。
对啊，我对啊
我跟你讲啦，
你也不知道哪个酒厂。对对对对，所以你今天是要找我来喝出来是哪间酒厂？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基本上这两个 sample 是怎么来的？是这样子、哦，我昨天在整理家里，
靠，原来是整理家里的东西，shit。
然后你知道我手中一大堆的 sample，
嗯，好，
对，
好。
然后我想要把这些 sample 清掉，
好，所以你就把所有的 sample 倒成一瓶，
对。
shit 真的真的
真的啊，
我还你知道，
可是我大概有区分一下这个里面的 sample 里面应该有蛮多的一些20年的酒，20年以上的、然后这一支真的是比较年轻一些，然后它的你比较喜欢这一支呢，它里面这一瓶，它不是这一支，这一瓶它里面是我记得有卡利拉之类的
哦，真的啊、
其实我也没有仔细看，
这味道很好啊，就是真的就是曲奇饼干味。
可是我自己昨天倒完了，我大概白天中午的时候整理嘛，然后晚上我自己倒了一瓶，倒了一支，这支你比较不喜欢的这个，我觉得它香气超漂亮，我拿给我老婆儿子请他们闻，他们闻起来就哦很好很香。
你这个左边那只曲奇饼干那只、它是不是有一些比较久以前的 sample？ 不是说年份高、哦。
老实讲，这些 sample 都蛮久了，都放了一阵子。
因为有些老酒才有的扑鼻啊。
哦，
我喜欢这只曲奇
饼干。你喜欢哪、
啊？我喜欢的、中瓶吧。
OK， 中不中瓶，我就这样子而已啊。
喂，我觉得这只好哎。这味道好特别，因为这个你 OB 喝不到啊，你大部分的酒喝不到啊。
其实我觉得这很有趣，你知道吗？我之所以会拿这两个 sample 过来给你喝的话，就是你知道我真的是胡乱乱加的，我纯粹就只是要把这些瓶子全部清掉而已。
哎，
你记不记得那个 Michael Jackson？
我知道。
哎，不是唱歌的那一位，
当然，
对，
对，
喝酒的那一位嘛，对不
对？
他不是去世了以后，他2007年嘛，我记得是这样子。然后他的朋友就把他所有的 sample 全部把它倒在一起，
就装瓶了，
装了1000瓶。你想想看，他有多少 sample？
呵，而且这1000瓶的味道都不重复，对不对？呵，
哎，没有，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不是全部倒在一起，然后再装瓶，还是像我这样子，就所有的一个一个 sample 倒在一个瓶子里面，应该不是啦，我应该是全部放在一起之后，然后再分别装瓶。
哦哟，
所以这些味道应该是相同的，就每一瓶每一瓶味道应该是相同的。那一瓶酒其实我喝过，我觉得纪念意义比较大。
你从哪里搞来的？
我没有，我手中没有。不过，国内台湾里面应该有蛮多人有。
等一下，你这些 sample 都放多久了？
有些可能放了5、6年以上、哦。
我最近肚子不是很好。喝下去会不会等等发生一些？
啊、
我赶快看一下里面有没有那个咯咯勒勒一点。
没有，其实都保存的很好啊，对不对？
我必须说，左边这次曲奇饼干我还蛮爱的。
真的啊。
对啊，我觉得很好闻诶。
那你
右边
你要吗？你要吗？
你
要
留
给你啊，
对
啊，
超酷的，这个叫什么？
因为其实我昨天自己喝的时候，反正
这个 Dave Chew's
Blend
Blended
Malt
Blend
Blended
Malt 是 Blended
Malt
的，没有谷类在里面，
没有没有 Grand。
右边这支就比较 Classic， 就是比较标准，就是标准味。
对啊，右边这一支的话，其实它老酒会比较多
哦，
所以。好啦，这一集不知道要聊什么，其实我要 聊的应该是
调和
这件事情。
你讲到这个事情让我想到那个谁，我曾经跟台湾某酒专店的老板有一天他就忽然间就是我们俩就讲好啦，就忽然间就讲好约早上6点在他们店对面的早餐店吃铁板面，然后要配一支酒，那支酒是 Rare Malts 大云22年。
靠，早上6点已经很 很辛苦了，好
不好？早上6点钟。然后呢，我们两个人就，反正我们就一约，真的就是出现了。先不管前一晚两个人在各自的场合喝到几点，总之我们就吃了铁板面，总之我们就喝了大鱼。然后那个量也不大嘛，那只酒。然后他就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哎 ，Howard， 你想看麦哈？你的首席调酒师时阵是偌高？”他说是有多厉害。我说怎么问这个问题？首席调酒师很重要啊，他们的调和都可以闻出那些比例，然后靠那些东西再做出符合市场风味的酒。他就说，你喝这个酒的味道，你觉得它真的是在一个非常精密的比例底下调和出来的吗？
等一下，你是 Real Moss 嘛，对不
对？
对啊 ，Real Moss， 哎，
重点是 Real Moss 都只有几套了，就只有几桶，对不对？
对，
几桶下来调和不可能有精密的比例嘛？
不可能啊，对啊。
那如果是我今天只要用少少的桶，不大要看比例的情况下，就可以调出一支非常好的酒。
嗯，
那干嘛那么辛苦？
那首席调酒师他的任务并不是调这些特殊款，好不好？
当然我相信。
对啊，他要调的是12年、15年、18年这些，
而且一致性对他来讲很重
要、啊。对，他的核心款，这才是他要调的部分。
所以我们想讲回来是说，既然你那个怎么讲，做出一支好酒，我先不管是不是今年、明年、后年都会出到一样味道。我今天要做出一支好酒，真的需要这么锱铢必较、细细的在那边调吗？
你说调？
对，
嗯。
就调和这件事情，
调和这件事情的话，大酒厂来讲的话，其实他们应该不太需要，他们一定有他们自己的 recipe 嘛，对不对？
嗯，
譬如说我们很熟悉的像什么利威12年啊，或者是菲迪12年、啊，这个卖的全世界畅销的最大量的酒款，或者 Johnnie Walker 黑牌好了。
嗯，
他一定有他的 recipe 嘛。
嗯，
那你这些 recipe 按照这种方式去调出来了以后，因为你一年可能要装好几批次了，
嗯，
你也不是一次就全部调完了、
嗯，
那可能一年可能要出个5-6批之类的，
嗯，
那调完了以后，那当然首席调酒师他要去试试看，跟他以前的印象或者是跟他保留下来的 sample 比较起来，看看是不是一样。
那你觉得，假设我今天好了啦，我要做一支。随便酒厂的批次酒、酒卷筒强度、然后呢我选了，然后这支酒是用3个桶子调出来的、分别是欧罗洛索、P 叉跟波本、
嗯、
那我这时候是不是3个桶全部就通通倒在一起打一打就装瓶了？
不会啊，
还是他会调整比例，
他会调整，稍微调整一下、不要差异太大，
就不要差异太大，所以一定不会都用完嘛，对不对？
不一定会用完，我个人这么认为啦。我跟
你
讲，你
知道我的问题点吗？
对啊，我知道。那你是在问剩下
的
怎么办？
我的意思是，剩下的一进调和就那个，我的意思是说，他真的需要这么精密的被调和吗？还是他只是抓个大概？
抓个大概啦。
然后拿之后会掉掉诶，然后静置一段时间，
是
稳定了装瓶，打完收工，碳级这样，这么好赚？
你也可以这么做啊、
嗯，
你也可以用另外比较不好、比较辛苦的做法。
怎么
做？因为我前阵子跟那个南投酒厂那个曾燕，
曾燕，
就他们品牌大使、，AKA 打工仔，打杂的啦。反正他跟我在讲南投酒厂他们的调和，我就觉得他们很费工。因为虽然是譬如说他们现在的一些核心款，他们是一定会装的，就是他们那个什么，波本花香啊、雪莉果干啊，那个算是他们的核心款嘛，对不对？
香泥美
哦，烟熏焦香，
烟熏焦香，
对对对。他们有3款嘛，他们是每年都会装的。
对，
那他们的做法的话，当然他们也有他们一定的 recipe， 可是他们还是会调整。怎么调整？就纯粹就是看调酒师他本身的功力。
对，
然后调整完了以后呢，他们也不是全装
哦，
他们会保留大概1/4左右，或应该差不多1/4啦。
嗯，
然后把这个酒呢混到下一批。你知道吗？就有一点那个 Sorella 那种意味，跟那个菲迪的15年那个 Sorella 很像，他们就是用这种做法去 保持他们的一贯的风味。
嗯，
所以你说其他的酒厂会不会这么做？我老实讲，我也真的不知道。
嗯，
他们会不会保留一部分呢？如果他们是这么做的话，他们应该会像手雷拉那个飞碟的十五年手雷拉，他应该会讲出来。
那邱老大，我问你一件事哦，我相信这中间还是有相当程度的专业啦。
是啊，
一定有的。
是啊，
那因为我自己也跟就是那个申浩还有廖安仁啊，我们三个讲师也曾经有在我们过去的那个影片里面自己做过调和，
uh-huh.
我发现到真的不能随便乱加，
不能乱加、啊，
不能乱加。所以你在一开始选桶的时候，你大概就要知道什么东西多，什么东西少。
是啊，是啊，
就把东西放在一起，就味道就不会差太多。
是啊，
所以抓大原则。那我想问的是，邱大，你在给我喝这几支的时候，你有顾及某些条件，还是就是来我的身份会有100支，四十支分一边，六十支分一边，四十支通通倒在一起，六十支通通倒在一起。
没有没有没有，
你有想了一下对不对？
我大概老实讲，我也没有想，我只是试试看，玩玩看而已。
那对，那你玩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些什么原则？
没有，
你在
抓。我是一个毫无原则的人。
你乱讲，我才不信！你明明就是一个猫。
没有，其实我这次真的是好玩啦、啊、可是过去我自己在喝酒的时候，有没有有时候？某一支酒你喝多了以后，你会觉得说，哎呀，这支酒如果能够多一点什么什么味道，可能会更好。
在 OB 还 IB
都一样。
哎呦，真的，
对啊，你没有这么想过吗？
这种奢求我一直都不敢有啊。
不，你自己调啊。
我是有试过了。
是啊，可是就是调不出来啊。
因为其实我蛮，
并不像你预期中它会更好。
所以呢？我不想插打岔你的话，
所以没有，我是延续你刚才讲的，你们自己在玩调的时候有没有？
对，
你们当然就是买试售款嘛，自己在调嘛，对不对？
对、啊。
可是你永远调不出来你们可能想要的风味，就像以前那个绿牌，Johnny Walker 的绿牌、绿牌有没有？他不是用四个酒厂的酒吗？
以四个酒厂的酒为主。
以四个酒厂为主嘛，是不是？
我忘了啦，很久以前。
总而言之，他们的品牌大使 Alex 有没有？他们有一次在、他有一次在我们社团里面去办这个品酒会。
对，
反正他就是买，他就拿试售款嘛，那四家酒厂的酒嘛，然后要我们调啊。
对，
那永远你就是调不出来
啊、
因为绿牌它是 Blended Malt，
对，
它的那个什么红绿黑金蓝，它有五款的那个基本款嘛？
对、
那其中绿牌就是唯一的调和麦芽。
对、
所以他让我们调调看，就是调不出来。
哎、我记得我朋友在节目上讲过这件事啊，类似的事情，就是《王者之传》出的时候，那时候就是皇家礼炮的透明那支《王者之传》
调和谷物，
你记不记得出的时候？那时候疫情期间。所以呢，他就让我们跟首席调酒师 Sandy Hislop 在线上见面、
是，
就有一个线上的会议、
嗯、
然后就叫我们问问题，我就问了他一件事情，我说我拿王者之传、加上绿瓶的皇家礼炮21年调和麦芽、我混在一起做不做得出蓝瓶
皇家礼炮，
他一听完他就哈哈大笑，哈哈哈，他还跟我讲说你绝对不可能做出来一模一样的味道，
废话嘛，不然就要抢我饭碗
了。然后他就说但是我就问他说为什么，他就跟我说因为你把这两瓶加起来还是少了那一间酒厂、所以你少了那间酒厂，你永远不可能做出这个味道，做出蓝瓶的味道。
你知道我第一次遇见 Sandy 的时候有没有、他那时候是来台湾讲百灵坛40年吧还是什么之类的、
好好。
然后他摆出来的那个 sample 一共有40几种、
他全部带来台湾。
对啊对啊，
好幸福哦。多久以前的事啊？
哦，那非常久以前，可能超过10年了、
其实百灵坛值得喝、
是啊，
百灵坛精彩的要命、
所以老实讲，你说调和，像我刚刚在像你一开始讲的，是不是调酒师就是这样随便拉拉就可以出来？ 没那么容易啦，真的没那么容易啦。
Maybe 单一麦芽比较有机会，可是当你进到调和式威士忌品牌的时候，
哦，是啦，是啦，
就高刚的呢，
是啦，没有错啦。
所以你知道，越是限量越简单，条就是要满足条件越少的，
单桶最简单。
对，其实反而单桶就是控品质，对不对？控单、嗯、单桶的分品质，然后看它接下来的那个嘛
啊, 啊，
然后今天两桶调和，哎、欸，也稍微容易一点，嗯、前面先选好三桶就 OK。可是当你要面对的是千千万万个桶的时候，那是那我的感那真的
是
要是
啊，就像我刚刚在讲，我跟郑燕在聊天的时候，有没有他们以前的那个品管科的科长姓王嘛？王科他已经退休了，
王吗？
王科，对对对，他已经退休了。哦、他在南投做了40年，
是负责调和的那位吗？
对啊，就对啊。
哦，那对，那是不是就是王妈？男生女生？
女生啊，女生啊，对啊，对啊 ，OK OK， 好好好 ，Anyway，
因为我没有见过，所以我
哦嘿，反正他真的超厉害，厉害在哪里？就是因为你在譬如说他们调一支新款好了，
对
对不对？那最后面他有一定的配方嘛？
对，
这是小配方啊，
对，
在你自己的实验室里面
对
做出来的嘛，对不对？那你要放大到譬如说好，你要调出10000瓶来的时候
怎么办？
怎么办？你一样嘛，你还是取这些酒全部倒进去嘛，那一定会跟你调出来的生活会有落差，
一定啊。
对，他厉害的地方就是他试了以后呢，他就告诉你说，哎，这个要加一点，那个再加一点，比例多少，加大概多少，做出来就一样了。
哇，这厉害，
这就是人家厉害的地方，
这就是功夫，
是，嘿。这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当调酒师的原因，
这也没办法盖酒厂的原因。但是你可以在自己家的抽屉打开吧。
你盖酒厂可以啊，你全部装单桶就好了。
哎，我肚子怪怪的，是不是因为这些桶都放很久？Shit，
不，这支酒还蛮好喝的，我觉得还对啊。
其实要好好尊重调和这件事，因为每次讲到这个，都会让我想到你在讲了千千万万场品酒会之后啊，始终有一件事情无法改变的，就是调和式威士忌。不等于不好
哦，是啦，可是在台湾人心目中的印象有没有，它就是比单一麦芽威士忌低一等。
我真的讲破舌头这件事
没有办法嘛，因为一方面它的价格也低一些、啊、
但是就是因为价格低你要好好欣赏它、啊、而且调和式威士忌喝起来很好玩啊，而且像百年来耶，200年来耶，
是、啊、
不拥有任何一间酒厂调和是就是有本事把味道调到一样、欸，
是啊，
然后还能够维持这个品牌、哦、
有没有一样？其实，哎、欸，等一下，这里我真的要打岔，他有没有真的调的一样？这一点是出现一个大问题。
好
了，
起码我们附近
批次一定会出现差异的啦，
是差不多的嘛？
哎、欸，你可以前的黑牌跟现在黑牌会不会一样？
哦、那当然不一样了，那当然不一样。
啊、
对，我的意思是说，他要维持那个调性一路往下走，困难呢、欸。其实他需要被尊重、欸，哎、
啊，是啊。不过现在也蛮流行小批次啦，
你说调和式威士忌小批次吗？
哎、欸，不是调和式威士忌小批次啊，就是一些单一麦芽威士忌的小批次。
比如说，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格兰杰的25年，
很久以前了吗？
很久以前，很久以前，那时候比尔博士来嘛，然后他跟我们讲说他放弃了。做25年的，
为什么？
因为你要一直调出25年，一方面你的库存，你就必须一直要保持那些库存，这点对他来讲压力很大。
嗯，
那你一定要调出那种风味，对他来讲 也很困难。
嗯，
所以他最后面他做的就是 vintage 了。
哦，
他不，你现在看那个，
我有买啊，
格兰杰现在已经没有25年了。
我跟你讲，格兰杰的 vintage 爆干好喝哎、欸。
是啊。可是它批次批次之间，它就可以自由度就很大了。
嗯，
它不需要保持一罐呢、啊。
这你知道，哎、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真的不错。我记得那时候我是买到哪一支啊？1998。
哼，
大概是
现在已经出到1998了。
我好像有一支1998，我也是去年买的。
OK，
价钱我觉得，因为格兰杰，我觉得有个很大的好处是，跟其他品牌比起来，那个价格都算合理。我买了2瓶酒，一瓶是虎年限定版，因为我对买那虎年，因为我女儿属虎嘛。然后再来第二个就是那个我买了一瓶1999，我觉得没记错是1998，真的好好喝，好好喝，好好喝的波本。
嗯，
然后那个、那个就是会难忘的甜味，因为葛兰杰又不是酒体重的酒，
对啊对啊，
所以你会觉得那个橡木桶出来的味道、清楚，
是啊，
然后又浓又细腻，就很厉害，
是啊，
所以他没办法，因为他可能就是没办法做出让每一支酒都能够有一样的呈现，就除非你对他来讲
不是说没办法啦，因为我觉得这个可能。好啦，他的讲法是什么样？他觉得这样子做也太辛苦了一些，
太辛苦一些。
对啊，而且你一直要求他这么做的，这老实讲，这都是行销那边给他的一些压力嘛、对啊，所以他干脆就是做 vintage 就好了。
你这样让我想到另外一个事情，就是换首席调酒师，对品牌的风味的印象
一定会
最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格兰多纳
啊。哦，是啊，没有错啊
，Billy Walker 跟那个
Rachel Berry
、这两个人就是世代一交替以后，根本是
风格就完全变了、
风格完全不一样。
是啊，是啊，没有错啊。
那就有一些人去追老比利的东西，
是啊，没有错啊。有些人
然后就会去喝格兰艾乐奇，因为格兰艾乐奇现在是 Billy Walker 在做，
是啊，没有错
啊。对啊，就会整个分掉。可是喜欢细腻味道的，追着 Rachel Berry 就会吸引到不新的客群。
是啊。
那你自己呢？你怎么看？
我自己怎么看？我觉得 OK 啊，对啊，我觉得你不需要一直为，所以我刚刚在讲嘛，我觉得小批次是一个蛮好的一种想法，对啊，因为你不必刻意去追求，因为对我们这些人来讲的话，我们喜欢变的东西，变化比较大的东西，我们不会这样讲，虽然不太好意思，可是我们对品牌没有什么忠诚度的，
承认，
对不对？你不会喝某一个品牌然后自始至终就喝它吗？
因为我们喝酒已经喝到没有二元对立的阶段了
因为我们很喜欢追求一些比较新鲜的一些风味啊，
什么都有好，
对，
我们这个叫正念品饮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当然你要首席调酒师换了以后，即使是你是同一个品牌，可能它的风味会有一些差别，这不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吗？对啊，你如果一直维持一定的话，老实讲对首席调酒师真的是困难，因为技术不断的进步，你想想看，你的麦芽的品种不是10到15年就会换一批吗？
哦，对啊，没错啊，
对啊，
没错啊，什么就没，我想这是超难啊，
是啊，
因为麦芽绝对会影响味道的，
是啊，然后你后面就橡木桶的取得现在也越来越困难了，
哎呀，真的是又是另外一个故事，
啊，所以 你一定会改变嘛，你既然会改变的话，那就让它改变吧，那又怎么样，你喝不到以前的味道的时候有没有，可是你有新的味道可以喝啊，这不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吗？对啊，
没错，哎，算了算了，这个题目我想要等到下一次再来好好跟你聊。
OK，
就是你刚刚讲到这个味道变的事情，对对对，下次要来讲这件事。
好啊，好啊，你记起来哦。
我记起来，我等一下一切掉之后，我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个把这个题目告诉你，第二个要喝一下我的单桶。
OK OK，
刚刚忘记拿出来。对对对，可是所以讲回来就是，好，结论。
结论
有关于调和这件事情，
调和不是我们这些凡夫俗子能做的。
你刚刚调的很酷哎，
我那乱调的好吧？那我那不叫调和，
你这只左边那只叫做曲奇 Living Edition， 对，右边那只叫 LKK Classic Edition，
我喜欢这一只，
对，真的是不一样。
我记得这一只，我喜欢这一只里面好像有 Grand Torrent。格伦托伦叫什么？
格鲁托伦特
啊，托伦特26年之类的。
托伦特现在不容易喝到，
很少，很少。
可托伦特26年，我想喝到高年份的托伦特，我觉得蛮厉害的。
是啊，所以我也不是因为这样子而喜欢他啦。对啊，总而言之，我自己有自己的喜好啊，就这样。
哦，那你那这样的话，下一期节目我也要现场来
哦，真的吗？
我还用雪克杯，
你不是有一大堆的 sample 吗？对不对？
有一堆啊。
你上次不是跟我讲你？
我们本来这张
头痛啊，
我们本来录音桌上是全部都是 sample。
是啊，你把它全部混在一起看看，
混在一起看。对，我也要来干一件事，看会发生什么事。应该会蛮好笑的。
哎，你知道吗？像我们社团有没有？只要有人结婚，
对，
然后每个人就带一个 sample 去。
对，
就倒在一瓶里面。
哦，真的啊。
对。
然后呢？
然后 我们也不知道到底里面风味会怎么样。可是我自己觉得啦，因为现在酒大家做的都不差，这种调出来的味道应该也不至于差到哪里去。对。
是哦，
是，哎，好啦，你结婚的时候我也带一个神婆给你。
哇，好，没问题，就很期待那一天。哇，好啦，那我们今天这集就聊到这里啦，好好玩哦。
对啊，
下次，哎，我觉得我也想鼓励大家一下，哎，就是那个每次在家里把自己的神婆调一调
哦，
因为我在我的课程里面就有做这件事
啊。哦，这样子啊，
哎，有吗？忘了。不是，是品酒会。我反正因为我有一个初级课程，
uh-huh.
然后这初级课程会带大家去体验，就是威士忌基本风味。
Uh-huh.
然后我因为我一直想要想办法让更多人觉得调和是另外一种重要的事，而且调和不会比较不好喝，
okay.
所以我都会把 A 酒跟 B 酒混在一起，让他们看一下那个风味怎么变化。
Uh-huh. Uh-huh.
我其实蛮鼓励大家，就家里没喝完的，你每次出来调一调，搞不好你们对调和就有不一样的想法。
是啊。
我们要让这些事情开枝散叶出去，告诉他调和是不是真的没有比较差。对，好啦，讲完了啦，我下几天我要赶快把那个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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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问题，
好，不然忘记。好，我是Howard，
我是邱乐夫，
下次见，拜
拜拜。